我们要来讲一下，啊，为什么又没有？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是我的脱轨的问题。啊，我就是用浏览的脱轨吗？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先知书的简介，但是在先知书的简介很明显的，因为我们下一几个礼拜几个月我们都会来走先知书，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的一个是总的简介的部分。那就先这样子看吧，大家忍耐一下吧。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先知书整体先知书的简介。那我们对先知有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想到先知是像我们上面这个小人老老的，然后来个拐杖，然后来到你面前说我告诉你哦，怎么样。这是好像我们一般对先知的概念，不过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从几个部分来讲。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知，什么叫做先知？先知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在圣经里面，先知书我们没有讲说只是小先知书，我们是说大小先知书，整个先知书它在分类上面大概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分类？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安排以后，我们来看整个先知书它基本的基础以及它的架构。这在上一次预会前面也稍稍提了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不管看哪一本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包括到我们到约珥书，你会看到它一定有一个立储的基础以及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在那边。因为有一个基础，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就会，它只是对象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过一下内容，因为我们知道了它的基础，我们明白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内容，我们去读先知书，就像去年讲到的，我们当我们画颜色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结构把它分出来。所以我们先来看先知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先知神对摩西说，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先知，后面就是他的定义，是替你说话的。当神呼召摩西出来说，摩西第一刚开始的拒绝说，我口拙笨舌，我不会讲话，所以他说是替你说话的那个人他叫先知。而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就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先知他基本的意义就是在传达神话语的人。所以在原文希腊原文里面，我们是说像英文是说 prophet， 是 pro 是在什么之前，为什么什么代替什么，后面一个复合字是替人说话，是说话的意思，是为了谁说话。所以在先知里面我们知道是为了神说话的这个人叫做先知。那你说这是在旧约啊，那新约呢？新约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说，孩子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那后面就是他定义了，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边就把它定义出来，走在主的前面，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就是把这个话先讲出来，来预备人的心。所以什么叫做先知？这就叫做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而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基本上先知这个职分一开始在摩西前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有先知了，就有所谓的先知。大家能够想到哪一个经节？想到谁？我们先讲谁被称为先知。在亚伯拉罕啊，就是亚伯拉罕他就被称为神的先知，对不对？在哪一个啊？
什么王？
撒冷王是祭司。当 有一个人得罪了什么的时候，对不对？第二次亚伯拉罕第二次卖老婆的时候，他说你要去，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是我的先知，他来替你求情。然后从摩西到撒母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慢慢的先知就越来越清楚了。神不断的用着神的仆人去来叫他们来悔改。可是那个时候，一直到了撒母耳这一段期间，在四世纪，其实我们会看到先知只是在用嘴巴讲，还没有写下来的。然后所以一直到了我们后来在以色列国，甚至于到了分裂的时期的时候，才有所谓的著作先知出现，开始写了。然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讲到，到了先知到了施洗约翰为止，没有一个兴起比他大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基本上在先知的时期里面，一直到了施洗约翰。其实如果说起来，这边其实我带出了一个问题：今天还有没有先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先来明白，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到了在写先知书的那一些人才是先知，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包括像我们知道撒母耳在口传，像以利亚、以利亚那些都是先知，只是他没有把东西写下来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先知大概是替神传讲话语的人，这个叫先知。那先知他毕竟是人，这边刚好被那个弄掉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不要忘记先知的身份，他还是一个平常人。所以他们超然的地方是他能够把自己交给，完全交给，就像以利，就像以赛亚讲到，我愿意被神来使用他，但是他还是一个平常人。这句话就是说，他在讲他还是有他的感情在里面啊。那他们是有眼光的人，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先知，有讲到先见，先看见，然后他也看得远，他有远见，他也看得深，他有内见，他能够看得很深，他能够看得远，他能够看得深透，他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所以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也是勇敢的人，我们知道在尤其在南北国时期，他们常常要去跟王要被砍掉要头的那个人，那些人去讲话。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先知的兴起是为了对付一个国家一个国王他的罪的问题，他去跟他讲你的问题，这个就会牵扯到我们等一下讲到他整个结构的时候的时候。所以你说先知勇不勇敢？其实应该是蛮勇敢。然后这一句话我们要稍微注意，这个对我们有他们的勇敢不妥协是因为什么？他们完全明白知道神的信息是绝对的，他们完全顺服于神。那这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普通人，可是他们能够做不普通的事情，不在于是他们自己怎么，而是他们对神话语的绝对忠实，而且绝对的相信神这样说必要这样成就，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的勇敢，而他们也因着这样子，所以他们能够依靠神。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服侍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而是完全依靠神而来，而也因着这样子，他们才能够，你王再怎么反对我，该怎么讲我还是要怎么讲，你要把我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例子里面，当以利亚去跟那个650个先知抵挡，后来软弱的时候还是被神扶持起来，所以他是完全是依靠神的人，而有的那个，同时他们也是孤单的人。你像那以利亚当时就我一个啦，其他都死光了，人都没有了，就我一个啦。所以他常常是一个孤单的人。同时，这是刚刚我们讲，他也是受迫害的人。在很多时候，王不听的，而且在那个整个祭司的整个宗教的国度里面，他们不愿意听到这些，就像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现今的邪恶是在每一个人的耳朵发痒，当这个时候讲真理，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就会被逼迫。所以神主耶稣也讲到，你们到时候一定会有苦难，只是你不要怕你们讲什么。但是他们的身份，那他在他们的职份里面来讲的话，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他是传讲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器皿。 那他也是神的见证人，他要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他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先知是或讲或比述，都是在见证神的存在、神的公义及神对世人的要求。他们也是神话的诠释者。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神跟神在像但以理，神说但以理去跟什么什么说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一段，然后后面那一段是但以理他去传讲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在把神的心意把它诠释出来。所以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上面，他们都小心诠释。所以他们是神话语的诠释者，去解释，而他们也是神跟我们人之间、跟被传讲对象之间的中间人。把这个就是这边《申命记》摩西已经那边我们常常会引用到，你们若不怎么样，可能就怎么样；你们若怎么样怎么样，十人必追赶千人，或者说千人被十人追赶等等等。所以他们是在传讲神的话，也是在当作成为一个中间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是先知，他的身份是什么。先知他是来传讲神话语的人，可是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他们的身份就是在单单的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也因着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是谁，所以他们在传讲的过程里面，他能够坦然无惧，他能够信靠神。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还是我们会去怕说得罪这个人，不好意思讲那个话等等等？这个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那他的工作在整个以色列，我们现在就比较慢慢的比较大的放到比较小的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在整个以色列，在比述先知书里面，他我们可以看到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也是回归时期，各有各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分类的时候，被掳前是在国家好像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内部腐败的时候，先知要开始讲话了。而被掳时也向百姓发预言，给他们一个盼望，而回归之后又要再继续做他工作，要再来警戒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整个信息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被掳前信息主要是要警告他们、教导他们、告诉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这样，但是被掳中已经被掳了，希望能够悔改，所以给他们给他们一些盼望在那边。而被掳后要他们重建回来，要再回归的回来的时候，所以一般的信息来看的话会比较是鼓励性的性质。所以这是整个先知的工作。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先知以及他的工作的重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在先知书里面他的分类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讲，要不就是从他的长短，我们所谓长短就是我们现在圣经有分章节的时候，以章节来分段，以时期来分，哪一个时期？我们刚刚讲的是被掳时期、被掳中还是回归时期写的？按年代，公元、西元前哪一年？西元前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写的？按年代，按对象来分，就是这个是给南国的，那是北国的，那是以东的，那是什么什么？这是按对象。可是在这边，我先提一下，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讲是按对象来分，我们就会说哦，比如说讲到约珥书或者讲到约拿书，我们都知道都是对的，谁也尼尼微城尼微人讲的，这是对象。那读者是谁？在当初的读者是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了。虽然写的是以东，虽然是写的是尼尼微，可是读者是以色列人，这有点不太。要我们要记得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讲到是鼓励、是警告或怎么样，这个信息就在这里面了。我们常常会以为是以东，好像是跟对着以东人，是以东人在读，以东人才不读你这个东西，是对着以色列人写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简单的，我们看按照长短来分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大所谓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它是按照它的章节章的章数的多少。而在这边我在这边很简单，就是顺便看一下，其实在小先知书里面基本上这是按照圣经的分类，它有按照它事实上是有按照对象、它的时期、
就是说一开始前面他们是亚述时期，然后再来是被掳中巴比伦时期，再来是被掳后回归时波斯时期。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分类的话，在圣经里面它是以长短来分类，但是稍稍再往深一点看，它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这是按照长短来分类。那我们若按照时期来分类，被掳前总共有十二卷，我现在是大小先知书合在一起。被掳时期有两卷，以西结跟但以理，这我们刚刚才看过但以理。然后被掳后有三卷，到最后的。那这边其实就会让我们看见神的心，他在事情发生以前，他差遣了很多人去讲，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有时候在看这个分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到神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差遣了多少人，不听不听不听。好，这是按着他的时期来分的。我所谓时期不是年代哈，然后再来就是按着年代，那这边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就是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是按照年代来读，来按照年代来读。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讲先从厄巴底亚书开始，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 roughly 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是按照年代来看。当我们从年代来看的时候，我们在有一点点历史观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看到圣经他神他在这样差遣他的先知在讲述的时候，他一个心意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按照年代来分，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按照对象来分。按照对象来讲的话，基本上北国南国，然后北国就灭亡了，南国，但南国还有一些，还有在有一三次的那个被掳的过程，他都有在讲话，然后对着回归，然后还有一个对象就是对着外邦国，我们刚刚讲的对着以东，对着尼尼微，对着巴比伦，都有他的讲述。所以我们这样子，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现在以主干来讲的话，我们以年代，所以我们是按照年代我们来分这四个月，然后其中怎么样，大家各自表述了，看你要在这个主干之下用对象来自己来读，还是用怎么样，那就是大家自己做功课了。好，现在讲到先知书它整个架构的它的基础还有它的结构，它的结构是因着它的基础，我们知道。而先知我们刚刚讲过，他是代替神说话的人，神有一个心意要表达出来，要跟你讲，跟我讲。那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所以神当他今天要讲，他今天要来，等于是说神自己把自己限制在那约里面的时候，也就是神是按照约来做事。今天我要说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来看当初我们一个约是怎么讲的。所以整个基础是在于神的约。那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曾经读过神的约，从最早的摩西的约，从进入大卫的约，一路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神，这是我们也知道这整个圣经有一个这一条线，从约来看整本圣经一直到新约。那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就一直在讲以色列人说，你要这样子就会得福，那样子就会受咒诅，而这个就是他这样讲就是根据神的约来。所以因着神的约里面，神也告诉我们，神也跟大卫说，跟所罗门王立国约的时候也讲到，你若听从我的话就怎么怎么样，你若不听从我的话就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这边他整个基本上他基本根据神的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着今天以色列人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书的架构一开始就是在审判，因为你违背了约，你背了约以后，我现在告诉你，你今天会要受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像在法庭上面，这是我们如果去读先知书，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架构在上面，好像在法庭上面神先说，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 先把你的罪状讲出来，然后把你的审判告诉你，然后再来。但是神不是就停在这里，他的心意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转回，所以再来他再一次的劝告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能够回到右边来，而不至于行走在左边。但是同一时他也再把盼望带出来，就是弥赛亚国度再带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每一本的先知书，基本上你会都会大概都看到这样，包括对外邦人的审判也都是这样，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但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讲到弥赛亚国度，因为弥赛亚国度不是只有对以色列，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基本的架构就这样。那我们很快的把约再稍微过一下，从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从十二章、十五章里面，他都讲到为什么亚伯拉罕约是一个整个约的一个基础，因为他讲到透过这一个家族，透过这一个人，全世界的人，全部的人都要蒙福，但是同时也是因为这一个家族出来的时候，全世界人不是蒙福的，就是受咒诅的。这是全部人类都已涵盖在这个约里面，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也就是说，在先知书里面，不是只是单单对着以色列人讲，而是全人类讲。而摩西的约里面再一次讲到，我这边这就是《生命记》里面讲到，我们常常会引用到这一个，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眼前，你似乎就会看到每一本先知书就在讲这个东西。你今天你要选择什么？但是以色列人他选择悖逆，所以你的罪状、你的审判就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头。那大卫的约是讲到荣耀的国度，讲到不断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都会看到，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先知书里面就在讲这三样东西，全部的人都涵盖在里面。所以会讲论移动、论这个、论那个、论这个。而我们稍微这个稍微岔注意一下，神的注意点是在哪里？以色列国。所以你会看到在论的时候没有论中国，为什么？因为都是在以色列国周围的那些国家，也就是那些是神用来做工具的器具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论的时候都是那周围的国家。好，那而他的论点就是在这里，你要不就是这样，要不就是那样，而把最后的荣耀盼望带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先知书它基本的架构也就是这样。所以它整个内容来讲，我们知道了它的基础，在这基础上面它建立出它的架构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内容。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它写的对象可能是外邦国，可是它的读者是以色列人，所以它的内容大多是跟以色列跟犹大国的王国有关系，也就是他们的悖逆的问题。所以在不断的历史里面失败，去规劝，去做审判，然后再把永恒的盼望带出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先找出先知和预言背景，就是历史书里面教导我们的，然后能够分清楚什么人、什么时期、什么什么应验了，什么还在应验中。那这就是最后一次预备姐妹教导我们用画线的，用了十种颜色吧，画的花花绿绿的。所以我们但是这也感谢神，让我们之前有一个准备，就是让我们先把历史书稍微走过了，不管我们记得多少，至少有一个概念在那边。所以他就让我们看到在内容里面，我们会再往深一点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遵守神的约的，他就必要受审判，不管你是谁。我们刚刚讲亚伯拉罕的约是包含在整个人类里面，但是神不是只有这样，神又是慈爱的神，他有不变慈爱，只要你悔改。所以神一直在讲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神仍然会明白。还有神把他的永恒的旨意，也就是我们不动的盼望摆在我们的中间，也是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以及神的救赎，那永恒的国度也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来想，当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那这代表什么？是没有了吗？ 也就是说今天没有先知的吗？还是还有先知呢？还是怎么样呢？那先知书的内容跟我们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你觉得那是对着以色列人讲，是过去的事情？
妈妈，我用什么台本？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关系了呢，还是仍然有关系？那如果我们觉得先知书跟我们今天仍然有关系，那个关系又是什么？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些问题，或许对着我们这四个月来读先知书的时候，或许会对我们有一些些的帮助。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把先知书的简介，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哥。
觉得你讲得很好了，今天
补上。
我们下面怎么分？
下一次我们今年我没有分小组，因为我们知道，当议会姐妹来的时候，或是。